啊，所以大乘教里佛说，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他不疑的时候，他就勇猛精进。这勇猛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啊，他只知道向前，他没有后退。啊，如果他有疑，他就终止退转了。因为现在我们就做好事。啊，有人什么呢？怕我们这些钱财被人骗了，不敢走了。啊，那么这是许许多多的善缘功德摆在你面前，你就舍弃掉了。啊，菩萨说没有怀疑。啊，没有怀疑是正确的。啊，你一心一个善心，啊，对人从来不会没有怀疑。常常欺骗的人，到最后的时候，他会觉悟，他会被你感动，啊，他会回头，啊，那这样怎么样？你多了一个人啊，啊，你帮助这个人呢，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啊，这是多大的功德！啊，我们在经教里的学到，可是在过去呢，在四相里面遇到过这么一桩事情。我也跟诸位报告多次，道安老法师啊，这个人了不起啊，他没有为国人想，没有嫉妒心，我跟他的时候还很年轻呢。他大概大我二十多岁，啊，是我父亲这一辈了。在台北，他办大专佛学讲座，啊，借中国佛教会的讲堂，一个星期上一次课，啊，星期天，啊，那个时候台北市这个地区的大专学生，啊，来报名参加佛学讲座的。从300人啊，大概半年之后啊，到800人他请我就做总主讲啊，我记得我们有三个法师啊，上午有两堂课，下午啊有一堂课，啊，一堂课呢是两个小时，啊，我都记不清楚了，好像上午是一堂课，下午两堂课，啊，他老人家自己讲一堂，啊，我讲一堂，另外还有一个法师讲一堂。啊，那么我上课的时候听众多啊，听众最少的就是他老人家啊，本来是把我这个安排在这个上午的啊，我一看说上午人多啊，他们学生听完课之后有的时候吃了饭就走了，下午课就不上了。我看到这个情形，我就跟他对调，我说老和尚，你讲上午，我讲下午， 啊，结果对调之后啊，又发现什么情形呢？上午这些人不来，到什么时候来？到吃饭时候来。他来吃个饭之后，他听我讲讲过。可这个样子，老和尚从来没有介意过，啊，非常欢喜，啊，他对我非常好，非常爱我。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能够提拔年轻人，他能够栽培年轻人，成就年轻人，这个难得了。啊，还有一桩事情，一个信徒，啊，是个做生意的，啊，欺骗老和尚，啊，他搞一个公司。让老和尚投资，请老和尚担任董事长，啊，老和尚就答应了，啊，常常向他要钱，啊，老和尚知道。有一次我就看他，啊，他就问我，啊，有个蒋居士蒋某人，啊，刚才从我这里出去，看到没有？我也跟他很熟，我看到了。在大门口，我进来，他出去。他告诉我，他今天又来骗我。我说你给他没有？给他了，给他了，非常可爱呀、啊。啊，那个蒋居士不知道啊，骗了很多次啊。啊，到最后啊，蒋居士完全明白了，惭愧心生出来了。原来以为不知道，没想到每一次老人都知道。啊，知道怎么样？你要多少给你？这个难得了啊！不是像一般人说你来骗我，我上一次当你，以后我再不上你当了。他不是的，他不说穿啊，他也不是对别人说，我跟他。毕竟是很亲近的人，他告诉我，哎呦，我就晓得这种事情，老和尚实在不容易啊，在一生当中没碰到第二个这种人，啊，像这样的人，他才能真正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啊，老和尚70岁走。啊，他走了之后，我们大专讲座就没有人接办了。啊，中国佛教会要收回去，他们办，他们办了，我就不能再上课了。啊，我这个总主讲的职务啊就没有了。啊，但是他们办了，好像办了1年2个学期，就大概人就没有了。很可惜啊，这是论语所讲的话了，人成正举，人亡正息，事在人为啊。啊，所以菩萨细心观察。啊，所以你真正在这个里面去学习，啊，把握机会，不怕上当，不怕吃亏，功德才能圆满。如果怕吃亏、怕上当，你寸步难行。啊，到最后是吃亏，是吃亏自己。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说的多啊，啊，大智大悲才能做大饶益者啊，不是大智大悲呀，不能够做大饶益众生的事啊。那么现在做这个饶益众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培养人才，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如何把圣贤教诲？啊，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传统的这个学术就是儒释道三家。啊，怎样帮助啊儒释道能够继续沉传下去，而且能发扬光大？啊，不但利益中国的众生，利益全世界的众生。啊，现在我们用网络啊，用卫星电视做得到啊！啊，把这个教学的效果扩大了。啊，全心全力呢，找这些志同道合，我们真干。啊，开始干的时候呢，啊，小小的。三个人、五个人、八个人、十个人就行啊，起头，这凡事起头难。这个开头做好了，后续的人多了啊。做的方法一定要扎根。如果没有根，那个学问呢是假的，是不可靠的啊。根是呢，根是做人，他会不会做人啊？做人的根，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弟子规，那是根啊。道家的就是感应篇啊，佛家的就是十善业，这三个根必须真正做到啊。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谈举止啊，这三个根扎下去了，这个人就具备了圣贤的基础，这条件，他有这个条件啊。然后啊，帮助他啊，希望他是一门深入啊，一生当中专攻一部经论啊，决定不能靠徒一步啊。教之道贵专啊，学之道也是贵专啊，教学都要专一啊。一步经啊，十年专攻一步经，就变成世界上顶端的老师啊，这好老师啊。啊，一门行吗？行，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就怕你一门不通。为什么不通呢？学多了就不通了，学杂了就不通了，你的心乱了。学一个心是定的啊，心定到一定的程度啊，它就开智慧了。这个道理在中国儒释道三家都懂，三家都讲究。因定的因戒的定，因定开会啊。佛家讲戒定慧，儒家讲理啊，理就是戒啊。 守礼啊，守规矩啊。啊，专攻一门，他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非常单纯，容易摄心，摄心就是定，啊，是不是？智心一出，无事不办呐、啊，就我们前面读过的。如果说是有三五个啊，八个十个同学每一天在一起，有切磋琢磨啊，一个人学一门，那十个人呢就十门功课了。每一个人都是专攻一门，其他可以听啊。学习这门的时候，每一天提出报告啊。如果有十个人的话，每一天一个人半个小时报告，就一天有55个小时啊，在一起听报告。啊，听的时候，其他的9个同学都在听。啊，听完之后，请大家指教。那么这样的课堂，我们把它做成生意门。啊，里面是个座位。记录下来，这个就是他学习的成绩啊！不必让他去写论文啊，当然他要写，他不写不行啊。报告就是他的论文，同时用网络把它播出去。虽然在一个小小的书院里面学习。足不出门呐、啊，这古人讲的说独善其身呐、啊，但是用网络、用卫星向全世界播出去，兼善天下啊。在从前，这两个是不能同时做到的，现在可以同时做到啊，独善其身呢，同时兼善天下，这个事情都没有。真正有志啊，这十个同学的时候啊，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他啊，使他没有后顾之忧，好好学习啊。那十年之后，他毕业了，他成就了，他的成果卓著。啊，你比如说学论语啊，学论语你每天讲半个小时啊，那我们相信啊，开头你没有深入啊，你讲的当然不能够很详细啊，三个月大概一部就讲完了啊，三个月就90天了啊，一天半个小时，大概就像一般学校上课一样上完了。第二遍呢，时间会长一点，就是你有心得了。第三遍会讲得更好，啊，一年讲两遍的，10年讲20遍的，越往后面就越精彩呀、啊！啊，其他9个同学讲东西，你也都能吸收到了。都能应用在你这一门课程上表现出来。 用这个方法，每天做报告，当然这个里面的基础条件，除了德行，落实着儒释道三个根之外，还要有能力读文言文。没有能力读文言文的，那就难了。这是基本条件。文言文的读诵，没有别的诀窍，就是读书、背诵。从前李老师教我们，学文言文。用什么教材呢？古文观止。他告诉我们，你能够背50篇，熟背50篇，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你能够熟读100篇呢，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不难呐，真不难呐。我曾经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的作文，那个时候的小学生，他们的作文全是文言文写的。多大年龄呢？大概是8、9岁到11、12岁。有初级、高级、中级、高级的。我手上还保留了好几本，搬家搬来搬去搬不见了，好像现在还有3本，在澳洲，民国初年，那么现在呢，小学写的文章，现在送到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不但他写不出来，他看都看不懂。这就想到我们国文程度一落千丈现在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比不上民国初年小学生的程度，这令人感叹了所以这个社会它怎么不出问题呢？学习确确实实要靠护法了，没有护法，虽然人才出现很容易，也很快速被淹没了也就是被现实生活环境逼迫，他不能进步了，他不能继续去学习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桩事情。多不多呢？太多太多了有些人发现的时候没办法，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帮不上忙有些人发现了，怕他这个小孩这么小，长大之后他会变，靠不住，帮助他的意愿呢马上就降温了你去晓得多难啊！他要遇到什么人？他要遇到菩萨所以护法是菩萨了，护法是大德大能也是大智慧没有大慈大悲大智大德，他没办法护法护法不是说有势有权势有财富就能护法，不见得 他要有眼光。所以说菩萨我们要有信心。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提升自己。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依教奉行呢，对自己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会不断的向上提升。这一段呢，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了。这个一生现多生，多生为一生。我们现在在四相上做不到，但是隐身这个意思可以做到。我们在社会上也是具足多身份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基本上的，你看看中国古人讲啊，五伦十义。你的身份就很多啊。你对你的父母，你是儿女的身份。你对自己的儿女，你是父母的身份。你对弟弟，你是哥哥的身份。你对哥哥，你是弟弟的身份。你走进社会，你说你读书的时候，你对老师，是学生的身份。如果你教书呢，你对你的学生，你是老师的身份。这就一生先多生啊，多重身份啊。尊卑长幼啊，各行各业身份不一样啊。但是每一个身份都能做到他本分的这个工作，那你就圆满了。我们在那样努力学这一方面的。所以文化真的它是多元的，它不是单元的。多元是正确的，单元是错误的。接触到佛法之后，深入之后，才理解佛法跟我们讲的不二法门讲绝了。宇宙是一也不是二啊。你看讲到性相不二。性是能现能变，相是所现所变。这是从最根本上讲不二，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中峰禅师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跟阿弥陀佛不二。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此法，净慧不二。然后你就想自他不二，凡圣不二，你的智慧显现了。只要到不二，智慧显现了。所以佛经里还有八个字讲的妙绝了，迷为一念，物质一心。一心就是不二了，不二就物了，迷就变成二了，二就迷了，不二就觉悟了。 你能够在一切人事环境、一切物质环境里面，都能够跟不二相应，你得大自在了。虽是凡夫啊，佛菩萨也肯定你，你成佛了。为什么呢？你过的那个生活是佛菩萨的生活，跟他没有两样。佛菩萨就是住在不二里头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全心全力帮助这个苦难众生，那你是个什么人呢？佛经上讲，人到世间来是人生酬业的，你不是这个人，你是佛菩萨再来的，你是救苦救难的，你不是业力来的啊，业力来的才有妄想分别之处，愿力来的没有啊，啊，业力来的才有疑有虑啊，有顾虑有疑惑，愿力来的没有。啊，为什么呢？毁誉不二，苦乐不二，忧喜不二，是真入了不二法门呐。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如是学习，我们就得力了。啊，现在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第二段。日月现隐喻。啊，有两首偈。啊，这两首偈啊，是比喻菩萨普应群机的。啊，这就是像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啊，我们把偈子念一念啊。譬如日月游虚空啊，影像普遍于十方，泉池皮泽气中水，众宝河海迷不现。这一首是比喻。啊，下一首呢是法合。啊，讲菩萨。菩萨色相亦复然，十方普现不思议，此皆三昧自在法，唯有如来能证了。比喻好的啊，譬如太阳月亮啊，这在空中啊。啊，可是太阳月亮的影子呢普遍于十方了。啊，到处都能见到。你看他举的这个例子，泉，泉是小水，泉水。啊，里面有月亮的影子，有太阳的影子。啊，池是池塘，啊，皮是大的池塘，啊，则气中水，就像盆子装的水，这一盆水，啊，或者是一碗水，这是气里面所装的，哎，都有太阳月亮的影子，啊，下面讲呢，众宝河海。啊，河海啊称为众宝。啊，河与海里面真的都有宝。啊，它通通都现的。哪里有水哪里就现。啊，古人所谓 千江有水千江月，就这个意思啊。特别明显的是夜晚，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月亮就在里面现啊，现夜道见呢啊，举这个比喻啊，来比况菩萨啊。菩萨对众生呢，也就是这样的，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那我们怎么学呢？众生有需要，我们尽心尽力去帮助，没有疑虑啊，然后你才晓得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菩萨色相啊，这个色相就是现身的，也是这样的，设方普现不思议啊。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是啊。我们的学习就是全心全力帮助人，没有疑惑，没有顾虑啊。纵然是人家欺骗我们，也欢喜啊。欺骗的是也是来考验你的功夫，考验你的定力智慧。如果你真的观空了，你起入不二法门了，念头都不生，那个时候啊，你要是财布施的时候就学多啊，骗也不要紧啊，他这里骗去我100万，哎，那200万来了，骗也不就给他骗的，越骗我越多啊。他怎么样呢？他越来越少，我是越来越多。你要相信这个道理啊，你可不能怕人啊。你要越怕这个事，你什么事都不敢做啊。而且什么，你永远不能去进步了啊！你的这个妄，这个分别执着啊，就越来越深了，这对你的损害太大啊！你不能提升灵性啊！我们相信祖宗告诉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永远相信人性本善。你那个不善啊，会骗人，会讹诈，那是你的习性，那不是你的本性啊。所以诸佛菩萨对待人呢，是对人的本性，不对人的习性。对他的本性呢，帮助他回归到本性。这是菩萨度众生啊！啊，这从理上讲，如果从事上讲的是，你要真正通达了，你也不会疑惑，你也没有顾虑啊。事上是什么？事上因果通三世，明白这个道理。真正明白的人不会骗人，那为什么呢？骗不了人。我今天欺骗了他，来世要还他啊，还是暂时借用，来世还他还要加上利息，那有何苦呢？ 啊，人生在这一世，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啊，佛经上讲的因果，讲的多，也讲得很透彻了。啊，我们现在把这些一因果报的啊，简单记录成一本书，诸经佛说地狱的一因果报啊，知道这些不敢做坏事啊，学了伦理道德，学了佛菩萨教诲啊，不会做坏事啊，在你要是明了因果这个事情时，不敢做坏事啊，你一个坏念头啊都不会起。那为什么起个念头的时候也有果报？不能说起念头就没有果报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所以佛法经常讲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现在人讲啊，这是真理呀、啊。啊，菩萨现身，我们一般叫什么？尘缘再来，因为它不是业力啊，它是愿力。没有见性的菩萨。愿力的意思很明显，没有见性，因为他有大愿，他有爱心，他的力量从哪里来的？力量都是从大慈悲心来的，他有慈悲心啊，他有智慧啊，智慧使他的慈悲能做得很圆满。有慈悲心没有智慧，有的时候慈悲心还有障碍啊，障碍总的来说不外乎疑虑，它都是障碍的啊。如果真的没有啊，我们平常讲啊，转业力为愿力，那就太明显了。这个一转什么？就转凡成圣了。我们在这个世间来的时候是迷惑颠倒啊，是业力来的啊。这一转的时候呢，转就成圣了，不受业力支配了啊，你是愿力来的。你怎么会不自在？你怎么会不圆满啊？那你在佛门里面呢，就像古德所说的，有求必应啊，啊，感应道教啊，有求必应啊！你不为自己啊，求长寿，长寿是为什么呢？求健康长寿是为众生服务啊！为众生服务需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啊，不为自己啊。不是为健康享受啊，我要过个幸福美满的晚年，不是啊，啊，是为工作上的需要，他不是自己。啊，求财富， 不为自己享受，是为帮助许多苦难众生。求聪明智慧，也是要聪明智慧才能够教化众生。没有一样不是为众生。这是讲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的，在佛法里面呢，《华严经》里面叫什么？叫大心凡夫。《华严经》的当机，十种当机里头，幕后的一种就是这种人，大心凡夫，他能够听华严，他能够接受。那么所以华严它是对法身菩萨讲的，都是对大彻大悟人讲的。凡夫行不行？凡夫心量大的人也行，他也得受用。那个心量小的真的不得受用，所以叫耳边风，听了之后就忘掉了，所以也有一个好处，阿赖耶识里种了华严的种子。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稀有，这一生不得受用，还是随着业力受报啊，也就是说不能了生死，不能出轮回，那你有大慈大悲，有智慧，真正相信华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个很重要。那你就想到十大愿王，十大愿王你不是念，念没用处，要懂得意思，你要把它落实头一个就是一切恭敬。我们在今年年初元旦那一天，我写了几个字跟同学们互相勉励，就这个意思，要学谦卑，要学尊重别人，这就是立心诸佛。为什么呢？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对一切众生的尊重礼敬，我是把它看作佛，我对佛的尊重礼敬。你能够这一生当中说你就成佛了，我还把它看成第一等，他不如我，我是凡夫，我这一生永远成不了佛。为什么呢？你还是在阿尔法了，自他不二，他是佛，我也是佛，佛佛道同啊！佛跟佛的时候，自己谦卑也尊重别人。你看五十三参就知道了，五十三参是五十三尊佛，示现给我们看的。你看他叫善财童子，叫完主自己谦卑呀，我不如别人。你到哪些参访，那些善知识都比我高明。其实平等的。这都是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样去做人。如果我们都是自己谦卑尊重别人，天下太平了，哪有什么冲突啊？对立没有了，矛盾没有了，冲突没有了。你想想是不是？对立、矛盾、冲突都是从哪里生的？自己傲慢，不尊重别人。 你不尊重他，他也不尊重你，啊，冲突就发生了，对立就现前了。啊，你看看普贤菩萨这一招，不就化解了冲突了吗？啊，现在这个世界，真的许许多多至死人人。想方法怎么化解冲突？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啊，联合国，在纽约的联合国，有70多个国家的提案的时候，希望宗教对话，啊，宗教与宗教之间互相的沟通，啊，其实普贤菩萨这一句。礼敬诸佛，天下太平，问题解决。那再加上是称赞如来了，得了吗？啊，怎么叫称赞如来？你看到别人的善事称赞，看到别人的不善，一句话都不要说。啊，不说行吗？行，你只说善的，不说恶的。时间久了，惭愧心生起来。你看我做那么一点的好事，你称赞我；做那么多坏事，人家都原谅我，一句话都不说，良心就发现了。啊，这个是教化众生呐！啊，化烦恼为菩提啊！菩萨这个方法高明。啊，不责备人，责备自己。你中国尧舜看到别人错的时候，他不责备人，他责备自己。那为什么我做的不好，你才犯过失？啊，我要做好，带头好的时候，你怎么会犯过失？啊，所以怎么天下人没有不服？啊，没有不听他的，那称赞如来呀、啊！你说这个力量多大？那就感化了啊，深化啊，用身心去感化。啊，佛菩萨这么对我，对我们，我们要能体会到，要能呢学习到。啊，你看这是基本的，下面才广修供养，这个供养就真实功德，没有这前面这两条的话。广修供养啊，供养是多，功德很少。为什么说漏掉了？叫有漏功德，漏掉了。啊，你不知道礼敬，是礼，是礼漏掉了。不知道说话，啊，说话也漏掉了。这个道理。普贤十愿最重要是前面四愿呢、啊。啊，第四忏悔业障啊。啊，业障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三桩事情没能做得好，这业障。我对人不知道恭敬是业障。我做人不知道谦虚是业障。那我说话不知道分寸是业障。这还得了吗？好简单。啊，什么是忏悔呢？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知道错误 马上改过来，叫真忏悔啊，不必在佛菩萨面前去祷告啊，我错了，佛菩萨原谅我，不需要啊。真正忏悔了，是在讲中国老祖宗所讲的不贰过啊，啊，就是我的过失做错了，不没有重复的过失啊，以后我都改了，这叫真忏悔。然后我们再把眼光看远一点，你看看其他宗教，特别看一下创教的这些圣人啊，他们那些宗教里面圣贤怎么样教别人的，哎，你细细看，哎，也不坏这四桩事情啊，啊，他怎么不同呢？啊，佛教我们不要怀疑，叫菩萨啊，把疑虑这个烦恼放下啊。古兰经里面这个真主教人不可以逮猜别人，逮猜别人就是专门看人家错的啊，总是想到人家不善，不知道不想人善，现在几乎社会上都是这样的啊。换一句话是，总是认为人都是不善的，人都不是好人，你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是好人，这个麻烦大了，这简直就不是人的世界了。啊，中国的古人宗教里头的圣人都肯定人都是好人啊。那么中国老祖宗说的这么清楚，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佛讲的更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妄想执着不是真的啊。马明菩萨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妄想执着是不觉，本来没有，本来没有决定可以断得了，也就是决定可以能放下啊。中国大学里的头一个叫我们格物，物就是物欲啊，就是欲望，割就是割除，就是放下啊。对于物欲一切的欲望啊，肯定是可以放得下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统统能放下啊。自信里头本来有智慧，智慧一定可以现前，叫智智啊。啊，所以一定从放下所有一切的欲望啊，欲望放下之后，你就是凡夫，不成佛的时候，他也生色界天的，不再欲界了啊，你是果报都殊胜啊，到色界天去了啊。欲望放不下的时候，你出不了欲界啊，做多少好事，顶多到欲界天去享福，出不了欲界啊。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啊。这一首偈没讲完，后面还有两句，现在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再来学习。